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神再次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来敬拜他。有谁明天还要工作的请举手。哇，还有几位啊，明天的公共假期还有工作。不要紧哈，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哈，有加班费。好，我们感谢主，就是给我们这个公共假期劳动节哈，反正我们要休假，但是我们感谢主，就是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都可以有这个机会在这个国家能够自由的敬拜神，这是神的恩典啊！我们来感谢神。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思想这个题目啊？诗篇第三十二篇，也是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哈，我们在这个主里的成长，不管是在我们在世界上外面工作的时候，都会面对同样的问题啊，就是认错悔改哈，这个是很重要。我们呢还没有继续之前，我们一起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来到这里。我们当中有一些工作了一天或者是忙了一天的，我们都在这时候有一些疲倦，但是我们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我们当中还愿意能够来，我们感谢主，也求主你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将各样的思虑、各样的重担都交托在你手中，也求你继续的怜悯赦免我们的一切的过犯与不义，让我们呢都能够存一颗温柔的心来领受你的话，明白主你在我们生命中的爱，使我们能够来回应。我们也将 这段时间恭敬交托在主你手中，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来成就你的作为。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相信我们当中相当在工作的时候都有经过这个品质管理的这个过程，对吗？有谁没有不需要你做完的工的不需要经过品质管理的，有吗？都要哈，哎，不需要。有一些需要哈，我们做一些产品出去的时候，假如这个产品有问题的话呢怎么办？其实损失更惨重。所以为什么日本他们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这个品质管理的这个过程，所以呢确保他们所出产的这个产品出去的时候不会回收，不会回收又再修正哈，那所造成的那个损失哈是非常的大，那个数字。所以为什么你听到最近有一些汽车回收啊，就是要再重新再修改，还再修正它的一些错误，就是这个问题哈。就是三星的手机也是一样，对不对？在回收哇，就很大的这个问题。所以其实呢，日本呢很早呢，他们就在产品还没有出去之前呢，已经做了很严格的那个测试啊。所以有一个弟兄就是在这个品质的这个管理这个部门工作，他们的这个手续相当的繁杂，相当的复杂。并且呢很多的这个所牵涉的部门的非常的大啊，但是他的老板呢非常保护自己的员工啊，就是说他们员工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问题都是在其他的人，所以就变成这个品质管理的部门啊都是非常的受到保护啊。所以发觉到其实呢太过保护自己的员工啊，反而呢是什么呢，对他的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怎么说举动。为什么呢？因为假如这个保护要是这个产品出去有问题的话呢，对这个公司的利益其实造成的是更加的大，更加的损害是更加的大。所以呢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呢在这个生命的过程中也是一样，我们呢需要能够什么呢，勇于的悔改，勇于向神悔改，承认自己的错啊，那个是能够承认自己的错，并且呢愿意从这个错误中呢来学习悔改，并且继续的向前面看啊，向前看，向前面看啊，继续向前行。这个就是我们生命中成长一个很重要的过程，这样我们的生命中呢才能够不断的这个得到更新。因为这世上谁人非圣贤谁能 无过呢？啊，有谁没有犯过错的，请举手。没有人敢举，我也不敢举手，对不对？我们都是在世上都有过错的人了，只是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愿意从我们的过错里面呢，来向前进。所以在这个诗篇里面呢，大卫形容这个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就是呢，在神的眼中呢，我们的罪过得以得到赦免，是真的是神的恩典。在第一节三十二篇第一节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跟新约圣经里面所相对应的，就是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也是一样，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么在这一篇的诗篇里面呢，我们可以有三个方面可以来思想哈。这三方面就是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来悔改，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以思想的就是神向我们的心意，要我们悔改的心意啊，他爱我们哈，这是第二方面。那第三面呢方面呢，我们向神悔改之后呢，我们可以再重新的靠主喜乐啊，这是这三方面我们要去思想哈。然后首先呢，那在开始的时候呢，第二节呢说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啊。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终日哀恨，因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其实这讲到我们的生命在神的眼前，假如我不认罪的话，我在神的面前不承认我是个罪人，我在神的面前不承认我的过犯的话，我其实呢是在伤害我自己啊，其实是很可惜的哈。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我们看到世界上的人都是这样，他们都是把责任呢推到别人身上，不会自己承认这个错误。但是你发觉到真正有问题的是什么呢？最受到最大的伤害的其实是自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能够承受，不能够接受。但是一旦我们愿意承受，愿意承担，我们愿意接受的时候，其实我们整个的那个重担呢，全部释放，全部就是解脱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将各样的重担都交在神的手中，这是真的啊。所以其实我们照着圣经的原则做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在第三十二篇呢，我们可以看见大卫呢，他在神的面前陈明他的这个过错哈。在第五节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为此凡虔诚人都常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大卫的生命里面也是犯过错误，他被先知拿单先知拿单呢 指责他犯了这个奸淫的罪，杀人的罪，抢人的妻子，杀人的丈夫，你想想看多么可怕的事情啊！这是多久的事？一年之后，大概在一年之后才指出他。而且拿单呢，他没有当面的指出他，他只是借着一个故事来告诉他，说有一个富人呢，一个穷人呢，他养一个小母羊羔，那富人呢宰请客的时候呢，没有用他自己的羊钱，就拿了那个穷人的那个那羊羔去宰了来请他的客人。结果大卫说，这个人呢，应该是很可恶了，这样的人啊。然后那个拿单先知就说，你就是那个人。所以很多时候大卫假如他是扫罗的话呢，会怎么样？其实会把拿单杀掉。但是大卫不是扫罗，所以他听到这个的时候呢，他就知道我就是那个人。对，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当圣经讲到我们的罪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想到其他的人，我想到我们自己。很多的问题就是圣经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就想到对其他的人了。 想到不是想到我对我们自己，其实圣经的要求是对我们自己啊，要求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常常要思想的是我们自己啊，而不是去想到别人啊。所以这样我们的这个能够在神的面前呢，能够更加的能够明白，也更加的能够接受别人啊。为什么？就是不要接受别人也是罪人，我们也是罪人，都是一样。所以我们看见在32篇第6节的时候呢，凡虔诚的人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神难道不能够被寻找吗？当然这句话的意思呢，其实有几方面。一方面是神有可寻找的时候，他也有不可寻找的时候。什么时候是他不可寻找的时候呢？假如跟看我们看整本的圣经的话呢，我们看到只有两个状况是他不可寻找的。那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审判的时候没有办法寻找。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机会已经没有了。在挪亚建造方舟之后呢，神吩咐挪亚说，我要灭掉这个世界，就要叫洪水灭掉这个世界。那当挪亚进入方舟之后呢，神就把那个方舟给关上，然后其他人呢，洪水来的时候呢，其他人要进方舟呢，有没有机会呢？没有机会。同样的，圣经里面也讲到将来这个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呢，那时候呢，全世界呢都要被烈火融化掉，都要被烈火，所有有形之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啊，有一天都要被烈火融化掉。那么那个时候呢，人有没有机会来寻找神呢？没有。或者是当人呢进入永恒的时候，什么时候进入？就是人死了，人的灵魂离开他的身体进入永恒的时候，他有没有这个机会来寻找神呢？没有。财主跟拉撒路的，耶稣讲到财主跟拉撒路呢，就是财主在阴间里面受苦呢，他有没有机会？没有办法，没有机会回去。所以看到神有可以寻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神的审判还没有临到的时候，我们可以寻找神。但是有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的心里面呢不愿意寻找神。耶稣基督讲到撒种的比喻的时候呢，讲出人的心中有四种的状况。这人的心中四种状况是什么？当那个种子撒出去的时候，有落在路边的，也有落在这个土浅石头地上的，也有落在这个荆棘里的，也有落在这个豪土里的啊。这四种的状况其实呢，有人说是四种不同的人，但是我发觉到当我们研究读圣经越久的时候，年日越久的时候，我也发觉到这四种的状况也可能发生在同样一个人的身上，因为他在不同的时候他可能会有这四种不同的反应。人什么时候会对神的话语接受完全 领受呢？是在人在穷途末落的时候呢，人就会开始呢来寻求神。当人什么都有的时候呢，什么都不缺乏的时候呢，是人会觉得他需要神吗？他不会觉得。所以这个就是一些的现在状况，有的状况是这样，包括教会基督徒也是有这样的状况。耶稣基督说，你说 你已经富足了， 你不什么都不缺了、岂不知你是那困苦瞎眼可怜贫穷赤身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灵性上面是缺乏，我们看不见。所以很多时候不是四种的这个不同的人，而是四种不同的状况可以发生在同一个人的身上。但是呢，假如我们看见呢，当神允许这些困难临到我们身上，就是好像诗人他在这里说他不认罪的时候，他的心灵里面呢 遭遇到很大的这个沉重的这个负担。一旦他愿意向神认罪悔改的时候呢，他心灵的这些重担呢完全得到释放，因为神已经赦免了他的罪。所以这就是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的。当然呢我们也可以看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看见神对他的孩子，我们可以看见另外一方面呢，在大水泛滥的时候呢必不临到他，在这第六节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临到他那里啊。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这就使我想，我想起就是在大水泛滥的时候也有可能是一些状况发生，但是我们比较想到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也有可能就是挪亚的那个时候的灾祸呢提醒了这个大卫，也可能是这样。但是呢我们相信呢，无论是怎么样呢，神依旧的是愿意什么呢，愿意来爱我们。所以这就来到第八节，我们看，我要教导你，只是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啊。这是第八节。我们看到另外一方面呢，神，我们愿意向神悔改啊，我们的心灵的重担得到释放。但是现在我们来看的就是，其实神呢也更在乎我们对他的那个悔改啊。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认为是这样。其实呢，神他愿意我们呢在他们面前，在他面前悔改，比我们自己呢更加的迫切啊。在诗篇第五十一篇呢，我们可以看见大卫他在写这个诗篇第五十一篇和第32篇的时候，都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哈。那是大卫，我们看见大卫在诗篇第五十一篇呢，他告诉神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我们看见当神有这样的心意对人的时候，当人有这样的心意回转向的时候呢，神的心意呢就向人显明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在旧约和新约里面呢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啊，让我们可以看见神在乎我们回转向他。在哪里呢？在创世纪第六章5-6节，当人在地上，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后悔的意思呢，其实是让我们看见呢，其实是因为人已经被离弃了神啊，所以呢神呢就不向人施恩。所以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神他的心中是什么呢？是忧伤的，他不愿意一个人的灵魂沉沦，乃愿人人都能够悔改得救。包括什么呢？包括在四世纪也是，当以色列人他们转离神的时候呢，神在这个四世纪的第十章第10-16节里面呢，让我们看见呢，神其实是在乎他的百姓。但是我们看见呢，表面上你就看见神离弃了他的百姓，因为他百姓离开他，但是其实神是很在乎他的百姓的。当我们看这个四世纪第十章第10-16节来说，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了我们神去侍奉诸巴利。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亚玛利人、亚门人和非利士人呢？西顿人、亚玛利人、马云人也都欺压你们。注意看，马云人啊，不是马云啊， 马云不是在以前神的启示里面出现了，只不过是在翻译上用这个名字而已。所以你注意到马云这个名字也出现在这里，其实不是啊，这是他的翻译。但是你会注意到在这样的一段经文里面呢，让我们看见神向他的百姓的心意啊。他说什么呢？马云人也都欺压你们，你们哀求我，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注意看啊，这一句话，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不再救你们了。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你们遭遇极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神在这里很清楚说我不救你们了，是不是他狠心呢？不是，因为神不施恩也是主恩。你看这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呢？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我们就看这一句啊，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看到吗？当神讲到我不再救你们的时候呢，其实呢就是神很在乎这些以色列人。为什么？因为只有让这些以色列人遭遇到这些穷途末路的时候，他们才会回转向神。同样的，有的时候神允许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没有向神悔改，神允许我们的生命中遭遇到一个尽头，遭遇到最后的没有办法找到出路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让我们来转向神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所以是不是神不连续？神连续，神在乎。但是神呢，要让我们经历这些的时候，让我们看见呢，离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就回转向他，我们并且要来依靠他。所以在另外一个经文，也是让我们看见，在新约圣经，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其实神在乎不单是以前那个时代，以色列人的时代，开始创造这个世界的时代，以色列人次世的时代，甚至现在，神还是在乎我们的。所以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吗？让我们能够回转向神。所以我们就看见为什么神允许这些限制，这些苦难临到他的百姓。在第九节三十二篇说，诗篇三十二篇第九节说，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驴马哈，必用绝环配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顺服。第十节，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在神的怜悯之下呢，他借着各样的事情使我们什么呢？使我们回转到他面前。有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让我们经历这些事情，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神让我们碰到这些事，但是呢，我们要肯定明白一件事的一点，就是神，只要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要记得这个经文，因为我们不管在碰到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都要回到，都要借着这个经文呢，再一次提醒我们呢，我们爱上帝的话呢，这一切事呢，为的是叫我们得益处。为什么？是我们回转向他啊，不管是什么事。所以只要我们是爱他的，所以看见神允许这些灾祸 引导他的百姓，为的是叫我们回转成人。不单如此，也让我们看见了在第十节三十二篇诗篇说，恶人必多受苦楚。为什么这样的苦楚是从哪里来？其实呢，这个苦楚可以从外面来，也可以从里面来。为什么恶人为什么是恶的？好人为什么是好的？一个对自己好的人是好人吗？不是啊，知道啊。只要对自己好是好人的话，秦始皇应该是大好人。对，他为自己建那个王宫，建万里长城，他应该是最好的人。不是，他全部做一切都是为自己哈。一个好的人不是对自己好，一个好的人是对其他的人好。啊，所以叫大好人啊，其实不是对自己好，是对别人好，那个才是好人。恶人是什么呢？不是对自己恶啊，是对别人恶，所以他叫恶人，对不对？就是以自己为中心。所以看见恶人必多受苦楚，为什么呢？因为在乎的是自己啊，看不开。所以当你看不开，当人看不开的时候呢，其实在心灵里面呢，承受很大的是什么呢？这些精神上的压力啊，其实不需要的，没有这些压力的，这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压力，其实没有的。其实我们看开的话呢，没有压力。我因为做工的关系啊，假如在工作上，在外面工作，你的老板就不要的，就是剥削工人哈，就是剥削工人。你为了工作的关系，你因为这样而失去工作，当然很痛苦，对不对？但是呢，我们想到一点是什么呢？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我们是为神而活，所以呢，我们不怕失去这些工作，不怕失去这些，为什么？只要我们是为神而活，那个才是更重要。不要为了眼前的这些利益而什么呢？不顺从神，或者是说谎话，或者是什么，或者是就是各种各样的啊，就是说谎话了。很多这些促销都是在骗人的这东西，但是我们不要去相信，也不要去认同，我们不需要去参与啊，不需要。基督徒就是这样，不需要跟好像只要是做销售行业的，可能做销售代理的，可能就需要再跟其他的客户去花天酒地。只要是基督徒的话，你要持守你的原则，你会跟这些客户去出去吗？不会的。当你不愿意跟这些客户出去的时候，不愿意跟他们建立这个关系的时候呢，你自然就没有这个生意的来源，对吧？就是我以前的一个牧师就是这样，他以前是做销售经理，去到其他国家，他们都去花天酒地，但是他不去，但是别人呢还是尊重他，还是尊重他，就是还是认为他是一个可以相信的人。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持守这个原则，不要因为工作的关系，因为利益的方便而去什么呢？欺骗顾客或者欺骗上司，不需要。所以我们会遭遇到损失，但是呢，那些损失会怎么样？都会过去啊！神在乎我们的是什么？神在乎我们的对他的那个态度。所以在第三十二篇第十节啊，诗篇，唯独依靠耶和华，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啊！是不是说我们没有什么困苦呢？没有不平？没有不顺的这些环境呢？不是啊。我们心中呢有神的爱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会遭遇困苦，会遭遇困难，但是呢我们心中有神的爱，让我们呢能够经过这些困苦这些患难。所以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或者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所以当我们有神的爱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呢，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害怕任何一件事情临到在我们生命中。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有主的爱。所以这就是我们来到第三点，我们要靠主喜乐。当我们知道我们向神悔改，我们领受神的赦免的时候呢，我们了解神对我们的心意，他其实是更在乎我们，比我们更在乎我们自己。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看不开，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神其实他在乎我们的一切，比我们自己更在乎我们自己。明白这句话吗？很深啊。其实就是回到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神在乎我们比我们在乎我们自己更加的迫切。为什么？因为他在乎我们在永恒里面与他的关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以为神不在乎我们，其实是神在乎我们。所以当我们回转向神的时候呢，我们明白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靠主喜乐。在第三十二篇第十一节说，你们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啊，我们就是靠着神有这样喜乐的心，靠着神我们知道神这样的爱我们，所以呢，我们有这样喜乐的心。虽然我们会受痛苦，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四节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好，我们再接下去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第十节说，生生的父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愁苦，后来却为那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呢，神要管教我们，神要让我们在他的永恒，在他的圣洁上面有份，所以我们会面对这些。所以今天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不管我们遭遇到工作上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要坚定地相信神是爱我们的，神愿意让我们在他的永恒里面与他有份，而我们不需要用这个世界的这些方法，世界的这些观点来与这个来什么呢？来与这个世界共存啊？怎么说呢？啊，我们要记得，就是所罗门王他在箴言书三章五到六节劝他的儿子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看见所罗门本身他是最聪明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呢，他仍然劝他的孩子呢，要专心仰赖神，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为什么？因为他自己曾经也是这样离开神，他自己曾经呢也是除了在法老的女儿以外，又娶了一千个嫔妃，一千个，所以一千零一个啊，所以一千个嫔妃，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跟各国呢建立那个邦交，使各国能够跟他有这个贸易上的往来，或者是人民上的往来，使他不会受到这些各国的 攻打，跟他们有这些关系，所以知道他们要攻打自己的时候呢，想到他女儿呢是他的兵妃，那也会攻打他，不会了。所以他这样建立这个关系，但是呢他要靠这些来维持他的这个繁荣的这个这个国的这个局面，是不是最主要的呢？其实有一点就是，这些就是现代的好像网络这样建立的关系，很多关系，还像中国这样靠关系啊，对不对？靠关系。但是他忘了一点，所罗门跟谁的关系是最重要？其实跟主的关系才是最重要。我们要跟主有那个关系，只要我们跟主没有关系的话呢，我们跟其他人有再好的关系，在世界上各地各国的人有再好的网络关系，有没有用呢？没有用。所以这个诗篇呢，就告诉我们呢，我们要回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耶稣基督看重的是什么？耶稣看重的就是我们跟他的关系啊。为什么他在讲了登山宝训之后呢，说听了我这话就遵守的，就好像人呢把房屋呢建在磐石上，反正听了我这些话不遵守的，就好像人把房子呢盖在沙土上。为什么？一旦这个风吹雨打雨淋的时候呢，那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所以为什么呢？因为他所在乎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耶稣说，到那里必有多人对我说，我曾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但是耶稣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离开我去吧。所以耶稣看重的是什么？看到是我们跟他的关系。所以耶稣基督在被捕被卖的那一夜告诉门徒说，我是葡萄树，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够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一样。所以当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不是买刀买枪去跟敌人拼了，不是，是什么？是我们跟神的，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建立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向神认罪，向神悔改，明白神在生命中的爱，然后我们来回应对神的爱，来靠主喜乐。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来思想你的话，我们感谢主借着你的话语使我们看到我们跟主的关系如何。正如早上林牧师所分享所传讲的，我们对主有爱，我们爱主吗？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来在我们生命中来继续的回应对主你的爱，求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